308节是非常的非常精彩、哦、那他们、用了一张、这个信封来当测试，是一个备忘录的纸片、哦、然后呢前面的部分我就不多谈了，然后赛斯就开始讲话、哦那他第一句话是这样讲，他说迷幻经历是意识的拓展，这意味着内在的移动性。那其实这句话是非常重要，意识如果不拓展的话，那么意识是不是无法移动变成意识？意识它是活动的，没有一个意识它可以停滞不动的，就好像没有一个地球是可以不自转不公转的。那所以意识是一定要动的，但如果说意识呢它要拓展它要移动的话，那么迷幻经历它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一种方式，而且是一个主要的一种拓展的方法，那意味着你的内在的一种移动性。所以我之前在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会有一些疑问，是说为什么迷幻状态是一个意识拓展的方式？你想不想意识拓展？想啊，因为我想、更加的意识丰富啊，对不对？那你想意识拓展的话必须要经过什么？迷幻状态。好，那迷幻状态你不要把它想成吃迷幻药。迷幻状态的意思是什么呢？迷幻的状态的意思呢，其实是你把你的意识状态从自我意识放松下来，变成意识是可以朝任何方向走的。各位，如果你的意识呢是关注在物质实相的自我的时候，那么你就被 lock in 的单井，对不对？你就变成你在 confine 在一个地方，你无法移动，你被困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你的什么信念跟情绪的所在。那既然我们说自我意识跟潜意识它是一体的，内在跟外在的自我是合一的，它是一起移动的，那么意识当然也是，自我意识跟内在意识是一起在行动，对不对？那问题是我只知道我自己的意识，所以你才会悲苦，所以你才有困难，所以你才会害怕，所以你才会自我保护，所以你才没有新的 idea， 全部都是因为你无法跟你的内在意识做移动，对不对？那你怎么移动呢？我们刚讲过了吧，迷幻状态是一种最好的方式。好，那处在一个想象力的状态，有一点处在一种迷幻状态的。那你处在想象力状态的时候呢，你是很清晰吗？还是处在迷幻状态？迷幻吧。好，应该是迷幻吧。所以迷幻状态不是你想的那种好像吃迷幻药，不是，而是说你的意识呢它是处在一个各方向都可以走的一种状态。要一个简单的比喻啦，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在209我们这个房间里面，好，那么你能够移动就是209，对不对？那么如果你要到别的地方的话，你自由性有方、可以随意你的方向走的一种状态，那叫迷幻状态。那所以当你自我放松的时候就会处在一个迷幻状态。各位，你在听音乐的时候是不是处在迷幻状态？是不是？你在散步的时候是不是处在一种类似像迷幻的状态？所以迷幻状态就是你没有抓任何方向的时候它会处在一种迷幻状态，你做梦的时候是处在一个迷幻状态的。那这里这个 sentence 其实是我们很难理解跟很难改变的，就是你的迷幻状态是你的意识拓展状态。所以有创造力的人，充满创造力的人，他可以在一段时间把自己的意识处在一种迷幻状态。你们有没有经验我不知道，但是可以晚上回去就开始试验。比如说你把自己放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放很有自己喜欢听的音乐，然后让自己的思想呢可以有一个完全自由方向去走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一些感觉出来，有一些听见一些声音，或者是感觉一些 feeling 或者一些状态。那我问各位，你自由书写是不是处在一种迷幻状态？是，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因为我们常常用我们自我意识把它圈在于我们所谓的容器里面，或者是叫做载具里面，那个 道瑞说容器啦，啊，赛斯说载具啊，你放在这个载具里面，因为你是在盒子里面嘛，所以你走不出去嘛，所以你看到的世界就只有自己的世界。那你的观点，你所有的观点都是以这个盒子里面的观点来看的。但是你处在迷幻状态，是你放下这个盒子，你跑到上面去了。你跑到上面去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可以到那个任何地方。好，那我们这边的同学，因为很多人都参加过那个Rick Stammer 的课程嘛，对不对？他只是叫你静坐一下，然后呢，他用语言引导你。他说：“想象你外面有一个楼梯，那你往上走几层，然后旁边进去呢有一个房间，你进去房间以后，那个房间门打开门会怎样？这个东西就是处在一个迷幻状态。那我问各位，这是不是从想象来的？是不是？他没有做任何事啊。”他没有催眠你啊，因为你眼睛张开可以看到其他人啊，你好，因为我们这边很多人都来参加过，你没有被催眠哦，你可以知道旁边的人在说话，你也知道谁在说，都知道哦，眼睛打开还是可以知道哦，蚊子咬你的话你还是会痛哦，全部都有哦。但是呢，你是处在一个想象力的状态，那想象力的状态就是迷幻状态，在迷幻状态是不是可以开别的房间，可以进到别的前世？那么这个 Rick 他所教导的是不是告诉你可以利用迷幻状态做意识的拓展？是不是？你试起，因为赛斯的东西 不难的、啊、你只要把所有东西完全贯通以后，你就知道他所说的东西意识是多层次的嘛、哦啊、能量是多层次的、啊、行动是多层次，这个从我这一次的经历当中、哦、就清清楚楚看到每一个环节、哦、就等于是有人在带着你，而且你还没有去，你就知道你今天要做什么了，你清清楚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情了。然后你看那个 Stammer 他所带我们的部分，他并没有任何技巧，那个东西给任何人听都有效的。未知的录音你给任何人听都是有效的，因为那个不过是让你有一种你对他如果有信任，然后跟着他去想象的话，那么迷幻状态就是意识拓展的状态。
其实所谓的，
我说这句话我为什么讲那么久，因为其实这句话真的很重要，因为迷幻状态是主要哦，它是主要哦，迷幻状态主要哦，主要是意识拓展的状态，迷幻状态主要是意识拓展的状态。可是因为我们太犀利了，我们的自我控太强了，所以那个部分没有掉了。我们的思维观太强，各位，我跟各位讲哦，如果你的思维观，你如果能够放掉思维观的话，你的世界就自由了。我不是叫你去做坏事，好，但是是非善恶惩罚这个东西，如果你能够放松的话，你才有可能处在迷幻状态。因为是非的问题，我们一般在諮商的话，都在解决是非的问题。相信我这一点，我们在解决的是是非观的问题。因为是非观的话呢，会让一个人的观念会 lock 住在他的想法跟他的看法里面。但是他不知道他是 lock 在里面。好，那我们刚刚讲过嘛，你的思想跟你的情绪，它是主要是精细的创造你的外面实相，所以要改什么？改思想跟情绪，改什么呢？改思维观而已。为什么改思维观？回到那一句话哦，信念无非是是非观念，这是个人实相本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信念，什么叫信念？无非是是非观念，这样懂了吗？我觉得说这样才对，那样才对。是信念无非是是非观念，所以你在改什么？改是非观念。改什么？是非观念一放松，你的意识是处在一个迷幻状态。你处在迷幻状态，没有是非在拉住你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做意识的拓展？信念无非是是非观念，而信念是你的意识心所存放的，它是个载具，它所存放的最主要的东西。好，我们一直存着什么东西才是对的？因为这样我才能避免发生错误。因为我怕一避免发生错误，所以我不敢走跟现在的想法不同的东西，所以我没有其他方向可以走。好，这样，所以这里提到，其实这句话真的很重要。迷幻经历主要是意识的拓展。好，这意味着内在性的移动。那随着信念可以确定一些方向。各位，什么叫方向？好，我们说，我们讲了，我们谈自由意志。什么叫自由？ 自由是有你要的方向叫自由，因为你不可能没有方向啊。那问题是说，在所有的方向都可以走的情况才叫迷幻状态嘛，在任何方向都可以走，所以你走你自己的方向，那个叫自由，对吗？那意志的话就是你想要用那种方式来做嘛，所以其实讲穿的就是你内在既然有个意愿，那叫做价值完成，对不对？所以你一定有你的方向在做。好，所以随着信念的确定一些方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确定了我们自己内在里面的真正的方向是什么。好，那么因此可以把一个正常的人格有效的正常的人格可以有效的利用知性，而这样的信念会随着这样的经历会随着信念把你引导到你自己存有的其他部分，这是相当重要的。好，这个还是回到玛丽讲的那句话，老板请你来，好，那你就是要做那件事 啊当然这不是完全百分之百正确的话啦，但是是一个非常好的比喻啦，因为你就是老板啦，但是既然老板请你来，那么当你因为透过迷幻的方向的，当迷幻的就是我自我没有抓紧的时候，是不是我的方向是可以，哎，我什么东西都可以走，当什么东西都可以走的时候，你马上发现我的意愿会浮出来，意志会浮出来。为什么？因为意志就是内在意志，对吗？那意志浮出来，是不是我就知道我什么方向在走？但我知道什么方向确定以后，是不是你立刻跟你的内在的其他部分是不是可以变成进入引导？所以这个赛斯说这是相当重要的。那 反过头来讲，我现在用反方向来思考好了，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跟内在在一起， 走不了内在的方向，为什么？因为你的思维观念把你走到一个你应该要走的方向，是不是你的扭曲？那你的扭曲你以为是你的自由意志，但是不是，因为什么？因为那个里头没有意志存在，因为意志必然是你想要的地方，而想要的地方现在是因为你的安全感的部分你把它 twist， 对吧？所以有的的确是有的，但是呢却不是内在意志。那如果不是内在意志，就不是真的你的意志，因为那不会是你要做的事情。好，那所以当迷幻状态的时候呢，一个人格就可以朝着他想要确定的方向，他可以确，第一个就是他可以确定方向，迷幻状态可以确定方向，这有点好像有点矛盾，对不对？但是真的是这样，就像你处在一个想象力状态，或者是处在一个脑力激荡状态的时候，你可以找出你要去的方向，因为你本来都没有发现原来你是可以这样做的，是不是？所以脑力激荡术可以让你找到你自己真的你的归属所在，那么迷幻状态当然可以让你的所有的方向都出现，而走你自己该走的方向，而这个方向一旦出来以后，它马上会变跟你的内在的部分呢，会变成一种确认状态。所以各位，你如果想要知道跟内在怎么确认的话，首先要怎样做？处在迷幻状态，让自己的所有的路线都是自由的。那一旦自由以后呢，人格就可以利用那个资源，然后可以随着心念引导进入那个部分，然后可以确定自己的方向，就是赛斯讲的。好，他说人格变得觉知到这个应对的一个其他的维度的次元的话，他学会了与其他根源假设一起操控。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提到的多次元的关系，我们刚刚提到了意识是多次元的，行动是多次元，能量是多次元，对不对？好，当你处在迷幻状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多次元它，我刚讲过的那个风扇齿轮的这个关系，对不对？你就发现一个东西，就是人格会觉知到其他的维度。所以你要觉知到其他维度，比如说我要觉知到更高一点的维度的话，唯一的状态是什么？唯一的情况就是你处在迷幻状态，你不可能以自我状态进入其他的状态。各位，你必须要了解这一点。为什么？因为根源假设不同。所以为什么你做梦的时候呢，你进入其他维度，你从来就不知道你进入其他维度，你以为你是做梦，对不对？那你梦的是什么？梦的是白天的世界的其他不可能的翻版，或奇奇怪怪的翻版，但是你并不知道你是在其他维度里面。为什么？因为你的 sense 跟你能够觉知的部分只有你这个实相的 sense 跟这样的觉知方式。好，所以但是如果你进入迷幻状态的时候呢，人格觉知到对应其他维度的部分，这里有不同吗？ 有，好，有不同。不同在哪里？不同在于，如果你用自我意识想要进入其他维度，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你处在迷幻状态的时候，你自我放松的时候，你回到一个状态，就是你的意识是以上一层次的关系来看这个部分，你就发现到你可以对应到其他维度，而且学会了其他根源假设的一起操纵。什么叫根源假设？我这个世界是不是有这个世界根源假设？是不是？我这里的根源假设是人要吃饭嘛，人要有地心引力嘛，人要着陆嘛，是不是？那其他根源假设不一样啊，是不是？可是你如果以自我意识的方式进入其他实相，你是不可能会有根源假设的，你不能了解这样。但是如果你是进入迷幻状态的时候，那么你进入其他维度的时候，你就能够进行其他维度的对应，而且能够应用那个维度的根源假设，而且这个假设不但可以应用，而且可以一起操作。当你是阿飘的时候，你可以跟其他阿飘一样的阿飘，但是你可以用你用阿飘的想法，又可以按，你可以有两个想法，一个是阿飘，一个是你自己。你记得我之前讲的那个五个步骤去回溯吗？是不是在做 emotional equation， 对不对？那就是你回到阿飘，你用阿飘，然后你又留下来你原来的根源假设，又可以用阿飘的假设，是吧？所以各位，你去想一个问题哦。赛斯进到真，他必须要用了好多好多年的时间，然后借着在真的身上建立桥头堡，然后慢慢发现他怎么跟真连结。然后他跟真连结的时候，也发现一件事情，他很困难，就是他看到的真是多次元的真，他没有办法对到一个单独的真，对吗？那对了很久，后来才对上了，后来才慢慢越来越准确了，对吧？所以以赛斯的功力来讲的话，他要到物质世界，他仍然必须要有他的根源假设跟地球的根源假设不一样的，所以他进入我们的实相，他还是要学习操控，对不对？那个达瑞怎么讲？达瑞说，如果不是的话，街上你就会爆炸，是不是？这里就牵涉到维度，它的确是需要转换的，而且维度需要根源假设的了解跟操控的。好，那我们上一节课提到，如果你是 K 药的话，那因为你根源假设基础没有，好，所以你会死在那边，因为静电你出不来，这就是这个原因了。就是说，实相的各种感官感觉方式不同。比如说，我在物质世界我用六种感官，我在内在我用九种内在感官。一样吗？不一样。九种内在感官，外在的六种感官，不一样的使用方式。好，所以现在呢，等于就这一堂课的后面，我们会教到九种内在感官，所以你就了解哦，原来碰到那个地方你是怎么做。所以你对根源假设很清楚，然后再来就是你对其他维度，你知道怎么做 emotional equation。当你做阿飘的时候，你知道阿飘应该怎么做，你每天都在做，但是你忘记了，你才会做阿飘啊。OK， 我们继续哦。他说这个移动的经历哦，自动补充了价值完成，在这个环境上能够获得前世的记忆。那因为我们自己做过那种前世回溯，所以我们知道哦，透过迷幻状态，透过一些自疑的引导跟想象力的话，我们的确可以获得前世的记忆，对吧？而且自动补充了价值完成，哇，这个厉害了，哇，赛斯这个厉害了。你看我们在做那种人格的一种移动方式，也就是说迷幻状态移动方式可以自动补充的价值完成，所以至少这一段叙述当中，你可以看到非常清楚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什么？这个概念是你处在迷幻状态的时候，你可以确定你自己的人生方向，你可以清楚知道你自己该怎么走，这是绝对的。然后呢，还有副作用，就是甚至于自动补充了你的价值完成。好，你若相信赛斯，那么这一段资料呢，虽然没几个字，再精华不够了，好，再重要不够了。你们不是很想知道意识拓展吗？你们不是很想知道自己的价值完成吗？好，你不是很想能够有意识的移动吗？那 他这里就是教你这么一短短的大概不到100个字当中，他已经把所有他该讲都讲完了。所以你说赛斯没有教这个吗？有啊，他有教你啊，只是你看得懂看不懂而已啊。怎么做？迷幻状态。为什么迷幻状态？因为迷幻状态就是用想象力啊。那为什么想象力可以达到那种回溯跟知道自己的价值完成？因为你让你的自我不 lock 它啊，是不是？超精彩的，对吧？好，继续啊。他说我们的课程哦，就是意识拓展中的一种经历哈。所以无论在某些期间的一些图像是合法或者是虚构的哈，都将会存在一些质疑，没有错了哈。当然，这个质疑是毫无意义的哈。图像在你们自己的系统中将会是非常有效，在你们系统中将会是非常有效的，并且在其中旅行的话，你会看见它们。所以没有什么事情就是说我这样想象是不对的或怎样的。其实他这里的推论推到后来是说，你们认为的那些精神病患，他根本不是精神病患。他根本不是精神病患，是因为他处在跟你不同的一个根源假设里头。如果你去看《超灵七号》，他的有一两本书，他就要提到说，那个博士在精神病院，其实他们快乐的不得了，他们知道他们在干嘛，而且他也知道你在干嘛。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在其中旅行的话，你会看到他们。各位，你知道像真在不是在谈那个速写的时候，他也看到那些图像吗？然后不管在讲述什么的时候，好像他就在那种世界里面嘛，就是他看到的是那种形象。比如说他看到那个第十六七世纪的那个老古板老作家哈得奖了，他就看到他的形象啊。所以其实我们的意识拓展，我们在经历它，我们是都可以看到对方的形象的。他说呢，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出现在你们自己的系统之内，出现不了的哈。不过呢，他们就像物质物体一样的真实，一样的不真实，甚至在肉体的大脑里面作为迷幻经历的结果，从来没有对于这个敞开的小路被注意到。并且大脑的那些部分在身体上似乎从来没有被应用于面对这样的一个维度，而你虽然是非常微小的，但已经开始在迷幻经历的状况下去利用这个部分的。所以我们的世界其实不是只有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我们只是对焦在这个世界上。有人说哦，我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可是其他人没看到啊。那你怎么讲都没有用啊！他没看到就是没看到。一旦这些身体的通路被打开了，方法就变得容易了。所以重点是在于我们被设定在现在这个频率里面，好像我用电台的方式来解释，就是我现在设定在1300，那么我只能听到1300的任何东西。你告诉我说哦，那个电台说什么，可是我听不到啊，因为我的收音机只在1300了。好，那假设说我今天处在一种迷幻状态的话，我的旋钮可以转到别的台的话，那么我就可以很轻松的、容易的，身体的一些通路会被打开，然后方法它会自动的变成容易，就是你可以听到其他频率。他这里提到说，有的东西呢，你不能说它是真实还是不真实，因为什么？因为身体或形象本来是意识创造的了。那对这个世界来讲它是不真实的，但是对那个世界来讲那个是真实的。然后他这里解释，他说一旦这些身体通路被打开，方法变得容易，你的双果体、你的脑垂体和活这个丘脑在这里是很重要的。所以不管是南木沙也好、道瑞也好，或者是赛斯或任何人的讲，他都一直在提到我们的双果体嘛，双果体。那双果体是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他提到说呢，前面说的食盐呢跟甲状腺是有连接关系，比如说单独肉体大脑会被使用的部分呢，在他们之内就既有能够听得到色彩、闻得到声音的一种能力。那对我们来讲，我们不可思议嘛， 色彩用听的哦，色彩怎么听？色彩是看到的啊。然后呢，声音是用鼻子闻到声音的。换言之，就是意思是觉知一件事情的话，不见得是需要用你的肉体感官的，不是吗？如果你的其他能力开启的话，你可以听得到色彩，闻得到声音。那换句话说，这些部分在你们之、在他们之中就包括了其他的东西，未被主要利用的功能，这将会被允许以各种方式去感受物质的世界。所以对赛斯来讲的话，他就不是用眼睛在看嘛，他你也看不到他的眼睛，他用各种感官都可以感觉到你啊。那 我想这个地方只是希望大家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用我们的感官看到或接触到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对我们的感官产生刺激，而因为这个刺激所以产生情绪状态，对吧？产生感受。所以这个是你把这个东西把它分解掉好了，外面世界、感官、情绪，那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主要是情绪，对不对？主要是情绪，对不对？我要得到这个情绪状态，所以我要有感官去看外面的世界嘛，对不对？那问题是，你这个感官可以采取这样的一个外面情绪状态变成你的情绪的话，有没有其他方式可以产生情绪？有，有，不是不一定是透过外在感官，好，不一定是透过外在感官。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你这个感官假如说加以不同的信念的时候，你采取的外面的经验所变成的情绪不见得一样，是不是？不见得一样。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喜欢吃猪脚，好，那我的 老美呢，他看到猪脚他吓得要死。那同样一个东西我尝起来是美味的，他尝起来是可怕的，那他的味道有差吗？其实味道味觉应该是没有太大差别，但是信念加在你的感受上面的话，你采取的经验是不同的，是不是？所以换言之就是，你看你爱一个人的时候碰到他，你好像触电一样的感动，对吗？当你恨他的时候碰到他以后，你看那洗手洗好久那也许是同一个人，只是时间不同而已。所以这里就是告诉你说，来，我们来分析这个部分，就是最终是什么？是 emotional，最终是 emotional energy， 对吗？最终，然后这个 emotional 从哪里来？从感官去截起来的。那所以换言之，就是感官的目的是做什么呢？感官的目的是截起那个刺激，那个刺激透过松果体变成 emotional。好，那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刺激？有，比如说我们觉得好像透过耳朵才可以听到声音嘛，嘴巴可以嗅到东西，他这里跟你讲说不是。因为你的 emotional 可以去觉察任何外面的实境，不一定是透过感官的。那感官是你们现在在物质实相，或我了，我也在物质实相，不影响你们。我还没死啊，还没被拉飘。是我们在物质实相的自己，是透过这个工具来截取经验，变成情绪。如果你这个你懂的话，你也绝对 OK 的，你悟到了啦。你绝对悟到了，就是你今天重点是在于你的情绪被 refill， 被填满，这叫价值完成嘛？我内在有某些情绪会被填满，去完整它，我必须要透过我的外在感官觉醒外面的经验而得到这个部分的满足，是不是这样？理论上是这样，对吧？我内在缺一块砖头啦，啊，这个砖头必须要怎么做？就是我必须要透过我的外在感官到外面世界去汲取经验，然后呢来展成一个砖头的经验给我的内在，这样了解吗？所以先有内在的 emotional 的这个需求，所以呢透过你的外在感官去外面截取外面的经验，然后来满足你的 emotional。 如果你懂这个道理的话，坦白说 bingo， 你悟了，你知道吗？因为你不会有别的东西的，你不会的， 你要的是这个东西，我要了满足这个经验，所以我出生成男人或出生成女人，出生成某个家庭的人，然后碰到那个恶老公或者是荷西失火的老婆，然后因此我的外面环境透过我的感官我的信念因此得到我的 emotional， 而这个 emotional 是不是满足我内在的需要，这样了解吗？化学变化成式嘛，就是一个化学式嘛，内在需要某种果汁，所以他去外面去找那个橘子，然后过来掐掐掐掐，然后变成那个果汁嘛，就这么简单啊。所以你的感官做什么？来，感官就是要提起那个经验啊，那个经验是什么？就是那桶果汁啊，那桶果汁是什么？是你的 emotional 啊，你的那个果汁瓶啊，就是你的 emotional 瓶啊，就你内在需要的东西啊。如果你懂的话，你还有什么抱怨？你主要是要填那个东西，不是吗？这是一个情景事件嘛。所以各位，你去想想看哦。就是我今天撒那么多的东西，我主要就是收获那些东西的结果，对不对？那我撒的那些东西，不管是病毒，不管是灾难，不管是什么，我主要的目的是要收获 emotional energy， emotional experience。 那我怎么去收获它？感官呢？那你必须要有强烈的感官，你才能够去收获这个经验呢。
心灵是一种感官，我知道这样子。
心灵是一种感官，但是它没有那么 sharp 的经验。比如说我爱一个人，我用心去感觉他，那只是心的感觉嘛。可是真的落入恋爱的时候，你气得半死，酸得要命。听说恋爱就像柠檬的滋味，对吧？
听说，
是各位，我只是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公式，把它画给你们啦，就是说。你用你的感官，不管你的感官有多 sharp， 比如你的感官你是漂亮的女人、帅的男人、有钱的人、歪鼻子的、要破嘴巴的，不管你用什么方式，然后用这个感官你去截取外面的经验，而这外面的经验主要是让你的 emotional 得到一个相对的补充，而这 emotional 的部分它其实是一种价值完成，是你在需要的东西。
Shirley Temple，
对了，所以你今天出生，比如说，鲁伯来当真啊，或者是说这个人当什么人，那个当什么，其实那个角色是配那个角色所产生出来的外在形式、外在感官，然后碰到那个环境，然后取得那个经验。如果你真的懂这一点的话，你真的是什么东西都不会担心的，因为你主要是要取这个经验。但是绝对不是说叫你去好像说极度的杀人或什么，因为那个东西既然是内在是爱的话，它不会有那种结果。但是如果你 twist 的话，你跟你的内在会失联，一失联的话，你会那种愤怒会产生一个极度的爆发性，那个爆发性会产生恶的结果，是没有错。但是不管怎么错，内在都会修复的。
可有些人他的那种经验，他不觉得是一种负面的经验，他觉得是让他 release 他心里的一些痛，
是
他要用痛来解痛。
对，看用什么角度。
真的 ，I'm serious， 真的有这种人呢、啊。
是是，但是呢，我还是再讲一次，就是那是自我还是他的真正的 feeling 呢、啊？好，有的是自我的部分，因为他刚刚你讲他会补他的痛，所以他用这种方式啊。那但是有些部分的话呢，他这个部分其实跟你内在真正的那个方向有可能会差
异。他有一种人，他有强烈的罪恶感，所以他用被人家打的这种痛来解他内心的罪恶感的痛。
那也是可能是比较是属于他的自我的部分。我觉得
是不是在深层次是有同意的，
就
是相互间是
才会发生
嘛？对，agree。还是那句话，一夜是美德，这是赛斯说的，就是一夜本身就是一种美德，他。一夜本身就是生活本身，它就是它本来就是一种乐的旅程了。但是就是说你如果 twist 的时候，也就是说我的能量完全不见了，或者我的意识完全被 lock 住了，或者我的行动完全没有了，那么会产生怎么样？里面在回转，一回转的话就是 storm in the teacup， 在杯子里面暴风雨了。所以我只能用我所了解的部分来讲，就是基本上如果以内在的以内在自我的话，他既然什么东西都知道，他不会想要那种所谓的侵犯别人啊。赛斯提到了根本不可能有侵犯性嘛， 如果你今天到一个程度，你自然而然会有那种万物一体的那种感觉，这是不会错的。赛斯在上一节课有提到，他说呢，有一个东西呢会遗留在所有的人身上，就是一种大家一体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上一节课上的了。那如果大家一体的话，你打你自己吗？不会啊。赛斯说你打别人绝对是打你自己的，因为外面的环境外面没有别人啊，所以你一定是打自己。所以你说啊，如果说我今天呢用各种方式去跟别人对敌啊，处罚别人啊，那个一定是你跟内在失联很久了啦。那也因此可以讲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个人他仍然有他个人决定怎么做，可是可以决定的部分呢，其实跟内在的决定是不同的。像玛丽所说的，老板叫你去夏威夷，你结果你去夏威夷的话，你去跳那个肚皮舞干嘛呀？他不是叫你去跳肚皮舞啊，就你学了一身好肚皮干嘛？对，所以这些无差别的区域在专门的感知器官被统一采用之前首先存在着作为一种物种，你们的确可以轻松的闻到色彩，而不是观察他们的能力。他说：“你看，大脑的这些部分一旦被启动，那么你将会允许你从一个感知印象的感知机制而转到另外一边。所以其实它会有一种无差别的区域。你本来会一种无差别，根本你不需要任何感官，好不好？意识就是意识啊。”你想到什么人，什么人就在你前面。意识就是意识等于行动，意识等于能量，对吗？所以你有任何意识，它就会立刻到你面前。但是呢，假设说你到了那种内在的情况的话，就没有说什么一定要耳朵才能够听到，鼻子才可以嗅到，不是，它是全部都可以使用。所以他说，在一个专门的感知器官被统一使用之前，就先存在着。其实各位，这里就是个秘密嘛。换言之，就是你原来的那个情绪状态，或者是你所要采，今天你是蜜蜂，对不对？你要的那一桶蜂蜜哈，那桶蜂蜜早就采好放在那边了啦。它本来就在那边啦，这里就是无差别啊，而且本来就先存在着啊，它本来就先存在着，所以作为一个物种，你的确是可以轻松闻到色彩而不是观看它的能力，不是的。好，你本来就知道它，好不好？我们不是讲吗？剧本是你写的，导演是你导的，演员是你自己，看的人也是你。那所以，这本来就无差别啊。那只是大脑的这些部分被启动，那么你允许从一种感知印象的感知机制转到另外一边而已。所以，像我们的丁姐姐，从这里可以看到。窗户外面的悬挂的不知名人的悬挂一个东西，他可以看得到。他有用眼睛吗？没有，对不对？他有用耳朵、鼻子或闻到吗？也都没有，不需要有，你知道吗？他不需要有任何感官去感知他，但是你可以轻松的去闻到色彩，看到他的能力。所以各位，我们这个能力都没有开花，为什么？因为我们想象力没有开花，我们没有到迷幻状态。如果你经常会使用迷幻状态，我跟各位讲，你不要怕迷幻状态，不是说你就精神病的，而是你的迷幻状态一天可以十分钟就好，或者是二十分钟就好，就一段时间让你自己有一种迷幻状态，然后让你处在一个各个方向你都可以感觉它，就是说去舔一下你自己的感觉啊，因为你的感觉就是你内在感官，就是物质的宇宙的根嘛，对不对？那你要去舔它呀，你要去舔它的感觉是什么啊？你舔他的感觉，你才知道哦，你到底你真正内在要做的是什么。其实今天这么短的一段文字哈，真的是超精彩，超精彩的。你去看看他在告诉你什么，你的驾驶完成，这样就可以完成啊，而且会自动填补啊，是不是？你的人生的那个目的性，你的所谓而来，清清楚楚，因为你只要处在一种迷幻状态就可以了。那迷幻状态必须要接过你的想象力，而且接过想象力，你可以看到你的前世状态，把所有你的能力都开发出来，而且你没有能力还是可以要回来，就像钟卓辉一样，你要一把眼镜，对不对？要看太阳的眼镜，他到里面去找一把，对吧？所以各位，这里真的可能一百个文字或多一点的文字，我虽然上的非常少，但是说真的， 好并不在于多了，你只要知道它的原理，我觉得这个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嗯，